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提出雄心勃勃的投资合作规划，官媒证实过去两年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已达到500亿美元，未来将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许多观察人士称，一带一路呢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北京的目的是在川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受到严重削弱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和开发引领国际化潮流，成为世界新格局和新秩序的领导者。然而北京的雄心与世界的现实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出席峰会的28个领导人当中呢，发达国家和国际重要角色寥寥无几，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究竟如何？有没有资格和能力担当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呢？中国领导人的雄心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有多大的落差，与普通中国民众的想法又有多大的距离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许多人都把中国当前的这个一带一路和当年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呢来做比较，而习近平他在主题演讲中呢反驳了这种看法。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可比性吗？北京为什么不赞同这种说法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呢，他们都是一个经济大国发起的，有多国参与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它对全球的经济格局给带来深刻的影响。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当年马歇尔计划提出主要是为了欧洲的复兴，欧洲由于二战遭到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经济和艰困，而同时呢，美国呢，由于他参战比较晚，本土呢从来没有受到过攻击，而且在战争的这个刺激之下，成了世界的兵工厂。战后呢，他要把这个庞大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转化为民用的生产能力，那么就在短期内，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突飞猛进，就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实力，帮助欧洲。另外与此同时呢，美国自身也有了多余的产能，它也需要向外输出，这是当年这个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他们这么一个经济的背景。而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呢，它的背景会有所不同，那当然是由于中国在自12年以后，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这个减速，下行的压力加大，那个基础设施呢建设的已经趋于饱和，产能过剩，那么它需要就是这个自己的产业升级，需要这个转移它的产能。另一方面呢，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呢，因为他们普遍还这个处于不发达状态，他们基础设施呢这个严重的缺乏，所以双方有这么一个互相的一种这个合作的这么一种基础。那么它和这个很大的区别呢，这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它主要在是一种经济援助，既然是援助，那么它当然就有它的一套价值标准。那西欧各国呢，国由于分享和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标准，所以成为援助的对象。而本来一开始美国马歇尔计划也想对苏联和东欧实行的，可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当时他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那种价值标准，也就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这个标准，所以就被排除在外。而你现在中国，它因为它重点不是援助，而是做生意， 而是所谓就是用中国话就是互利互助啊，因此他就没有提出自己这套一套价值标准，在这点上也造成那个这个双方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这次这个论坛高峰会议上，习近平一开始讲话就讲了六个不啊，他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目的也在于就是减轻这个人们外界对中国的这种疑虑，就担心，因为中国让外界相信中国并不是要挑战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也不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集团啊，引可能造成一种潜在的这个国际性的冲突等等，这就是这些地方，那显然都是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呢是确实是有差异的。至于在这套“一带一路”这套经济计划的背后啊。中国政府当然有它的一种政治考量，那么只是政治考量呢，它不是在台面上，而是在台面之下的东西。
好的，那么台面之下的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它是一种开创国际秩序的这个新思维呢，还是继续中国以往维系发展这个发展中国家穷朋友的这样一个老逻辑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种变种，就是过去嘛，毛时代当然就是输出革命，那到了这个后毛时代就变成这个输出资本，所以呢，这个也有人把这个说这个跟过去的什么不结盟运动啊有一比，啊，也有的说呢，这个现在这些做法啊。是在这个中国在搞新的中国在化的殖民主义。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起码可以有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呢，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从邓小平开始吧，这个中国一直想在这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成为一个世界的第三极。那么现在呢，中国这个经过这30多年的积累，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个钱，所以呢，现在有钱来玩这个了。那但是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恐怕这种经济扩张，还有一些个桌面底下的一些个企图。因为这个我们注意到这次特别强调了，就是关于这个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然后呢又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的3000亿人民币，然后还有什么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这个呢，我就联想起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所谓一篮子货币了，它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将这个人民币尽快的国际化，那么营造一个除了美元、除了欧元啊、这些个国际化货币之外的一个人民币的这个海外市场。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向美国学习，就是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你靠印钞，这个钞票实际上就是举债嘛。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让印钞厂无限制的再来印这个人民币，然后造成的一些后果，原来上一次节目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个人民币这样啊，这个现在超发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2016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 M2 是153.0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这个 GDP 的2倍多。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大陆的 M2 大概有48万亿就足够了。剩下的全部是高估的。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庞氏骗局怎么玩？继续玩，就是把这个人民币这个稀释，然后呢换成硬通货，再像这些权贵集团，他们前端做的就是把这些硬通货弄到国际市场上去，他们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把人民币兑换成 美元或其他的硬通货，然后呢转移走，然后呢去开拓他们的这个在这些个发达国家的市场。
嗯，好的。
那这个现在来看，我觉得目前这个做法，显然是有这方面的意图，就是说要把这个人民币啊变成一个国际货币以后，来转嫁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啊，这个目的，我觉得是一个潜在的目标。
好的，
我们还可以观察。
好的，我们来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具体要涉及到这些问题。现在呢，看来这个讨论的焦点呢，这个我们集中在中国对“一带一路”这个巨大耗环这个投资这方面。我们许多网友呢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这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的这位网友，他说毛泽东时代呢曾经对非洲援助，导致了非洲兄弟把中共抬进了联合国，而出现了白眼狼越南和朝鲜。那么今天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会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呢在联合国中这个再次出现白眼狼？这位网友的这个担心。另外呢叫医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对老百姓有什么意义？竹林七贤他说1000亿啊可以拯救多少个洋改兰，有人居然说独裁专制好。1000亿是指习近平呢宣布要新增资金1000亿。但是有一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投资一带一路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是无故撒钱。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经济效益。如果具体观察这次峰会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就会发现发达国家似乎对此并不感到兴趣，前来捧场的主要是这个小国和穷国。那么我再继续请教胡先生，一带一路您认为主要是一个对外援助的方案呢，还是一个互助开发项目？中国下如此大的本钱，他期待的是什么？是经济回报还是政治利益呢？这也是我们网友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胡先生，
应该说一带一路主要是个互助开发的项目，而不是对外的援助。在这一点上，它和毛时代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和马歇尔计划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既然是这个经济上的互助合作，所以它当然就讲究所谓这个互利，讲究共赢。也就是它是要这个经济上自己要得利的。当然，在我们很多人看起来，以中共的做法是所谓大扫地，所谓是这个宁政有邦，勿与家奴，这都不成问题呢。只不过呢，中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用这些钱来改善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而把它用来对外投资那么通过对外投资呢，他能获取那个更多的利润。他这就比相比之下呢，就比起把这些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中国而言他觉得更合算。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中共的这些这个一带一路呢，它也不纯然是经济问题。它也在这个台面之下，中共显然也有当局显然也有它的一些政治的考量。那么它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的一种做法就是，尽管这个一带一路它是面对这个强调的是包容，是来者不拒，但是呢，他当局的做法是呢，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往来从而呢，在某些方面呢，对这些国家施加一定的政治上的影响。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那个很突出的事例，比如说在2010年，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中国政府呢，除了表达抗议之外，也就宣布了冻结两国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这样子迫使在几年之后，挪威政府不得不对向中国这个屈服。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去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访问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那这些件事呢，中国政府也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呢也宣布就是暂时停止了两国中蒙两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一些谈判，和这个暂停对这个一些和经济合作的项目。最后呢也是迫使这个蒙古政府来道歉。换句话说，他这种他可以他 现在他和这些国家加强这种经济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那么你本来你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所谓经济制裁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合作是互利，那么经济制裁它也是互害，对中国本身也造成损害。但是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别人体量小，所以同样一种损害呢，中国的承受能力就会更强一些。再加上在中国的一个老百姓没有这个缺少基本的这个民主权利，所以呢，他不在乎自己让自己的人民为经济为自己实行的经济制裁蒙受经济损失。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这些年还看到就是中国政府频频的使用这种所谓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其他的国家放弃他们的一些价值标准。那么这个至少是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政府希望这个一带一路它在政治方面能够起到的一些后果。至于它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深远的一些后果，更深远的一些考量，那么恐怕还是那会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够显现。
好的，网友志威啊，网友志威呢，他发来这样的帖子：最近航母下水，大飞机上天，加上一带一路，令许多身处国内外的华人感到祖国强大了，因此欢欣雀跃。不过联想到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问题，所以想请问嘉宾如何看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看待国家富强与国民幸福。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国内舆论呢很有意思，刚才我们给大家念了这么一段这一位网友的发帖。官媒呢，我们知道，当然它是盛赞这个中国国际影响，而自媒体却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一样。那么请张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以及您本人对一带一路的这个看法好吗？
这个国富民穷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那么这个导致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朋友圈的舆论来看，当然是有很多的怨言，认为又去撒币，认为撒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认为拿这些钱呢来解决全民医保，特别是农村的医保，这个来这个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岂不是比拿去搞这些个填这些无底洞要有效的多啊？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啊，来质疑这个一带一路的可行性，以及一带一路所未来所可能有的各种风险，然后认为呢，有的学者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可能一带一路会产生一些个弊端，比如说这个洗钱，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援外其实这种大撒币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有人跟我谈起过，就是到非洲比如某个国家去这个援助，其实就是拿了一堆这个美钞这个到总统那儿，然后总统叫来几个部长，大家把钱就当面就分了。分完了以后，这个连收条都没开，最后只好这些个搞援外的人员他们自己写证明，互相证明这些钱已经被这个对方这个国家收了。那当然我们不一定啊，现在也许这个“一带一路”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可能不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你不能防止，因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你没法防止，就是说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出现各种的贪腐现象，这个我觉得中国在国内现在都没有解决，如果到了国外恐怕就更难监督了。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这个援外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没有什么赚钱的，而现在中国现在大量要投入的是一些铁公鸡项目，那都是基建项目，这些项目这个回收资金是非常缓慢的，当然中国想就是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然后再加上商业，然后来这个回收一部分钱，当然这个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前期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项目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 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在这个中东那头，那都是一些个政治上非常不稳定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盛行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
那这些个地区，你要是想要实现你的项目安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勒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身安全或者恐怖事件出现，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沿途国家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很大的警惕，他们未必欢迎，就是说你拿钱来大家都欢迎，但是你要在我这儿修这些交通设施啊，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地域政治的问题。
嗯，
那这个上面他们会非常紧急的，所以能不能平衡好这些关系，我觉得是值得推敲的事情。
好的，那么张先生呢，刚才他指出了一带一路这个规划的许多弊端，其实我们的网友也有这方面的担忧。 Christopher Z这位网友说呢，北京当局长期以来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陈破空先生曾说，一带一路呢是中国权贵的逃亡之路，不知热衷于开印钞机和撒币外交的习当局鼓吹的一带一路是不是无法造福民众的另外一个空架子。看来大家都有许多这方面的担心和这个忧虑，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下面我来接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呢是广西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就是说如果把中国神州大地所有的土地像美国一样转变为机械化的农场，生产大批量的农业产品，还有畜牧业、林业交往大城市，就可以解决城市和农村的矛盾。
好的，谢谢广西的黄先生。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伟大构想，我们拥护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工程项目，这个措施，欢迎日本和台湾也加入“一带一路”亚投行。
好的，我们来
共同建设亚投亚共同
转。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沿线国家的事儿，但是它就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29个是国家领导人，其他呢是这个政府代表。那么这就让北京感到很兴奋。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展示了中国的某种软实力呢？
在这里，中国展示的还不是软实力，仍然是硬实力。
硬实力，
因为按照定义，所谓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之外的第三方面的力量。那就包括文化方面的力量啊，社会制度的力量啊，意识形态、观念系统、价值观的力量。那么现在中国能够产生这种影响，说到底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它变得相当强有力。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它这个在推行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设想，它的目的以及它可能的前景啊，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单单是中国政府它能够提出这么一种规划，而且引起这么多国家的注意，那已经表明中国现在确实已经成了一个经济大国，而这一点本身就变得就非常重要。记得在几年前，大概4-5年前吧，这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讲过一段话，他就说我们很快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就是自英王乔治3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尽管川普总统强调的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但是确实很有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 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这是近两百年来世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嗯，
那回想起这个28年前在89年的时候，那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这个也这个遇到89年这么中国这个专制政府也遭遇到89年这么强有力的挑战，而6次屠杀又引起这个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自由民主是已经这个在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都已经达到这个历史上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辉煌的胜利。包括中国专制政府政权在内，那都他都的这个他的这个结束都是指日可待。
嗯
啊，而在28年之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这个专制政府它没有垮掉，而且它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与此同时呢，我们倒看到像这个自从2008年的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到遭遇到所谓一些困难。那也就是说，在仅仅20多年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发生了这个令人惊讶的这种一个形势的逆转。
嗯，
而对这一点，它唯一的，我觉得它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整个自由世界一些爱好自由和平的这些人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的缺少清醒的认知啊，那也表明一直到现在，我想仍然缺少这个特别准确的这个判断。
嗯，
那么这个对整个今天这个不仅对今天的中国世界，对未来的人类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呢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几乎都派代表参加给中国捧场。啊，就连美日也不例外。美日在“一带一路”峰会这个快要召开的时候，给中国一个惊喜，都派代表来参加了。原来都准备不参加的，那为什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呢？
我觉得美日现在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
嗯，
所以呢，他需要做一个姿态。尽管他们不喜欢中国搞一带一路，因为搞一带一路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国也是想趁机填补啊这个川普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搞孤立主义的这种方针所带来的所这个让出来的这片空间，这个中国想迅速的去占领。所以这点上呢，可能这个中国跟美国利益是不一致。另外，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没有来，
嗯，
这个印度没有来，泰国好像也没有来，新加坡这个总理本来好像说是要来，也没有来，还有文莱这些个亚洲国家都没有来。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在“一带一路”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上，大家或者经济利益的这个上面都有冲突。所以呢，现在像印度，他很担心就是中国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印度洋。这个新加坡呢，他可能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做法可能导致就是新加坡丧失他在这个国际航运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
嗯，
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各有各的盘算。再有一点就是，现在实际上这次的做法来看，仍然是毛氏在那种就是被批评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一个范例。
嗯，
但是现在当然是他现在是玩弄传统，然后再忽悠将来。
嗯，
但是呢，给人的感觉还是华而不实，
嗯，
很像是那个杭州 G20 的一个翻版，或者再加上一个春晚。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最后又变成烂尾，这个大家我估计现在有好处大家都会来要，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跟你合作和帮忙，你这个工程会不会烂尾，我觉得还要看。
好的，
谢谢。
那这一次峰会的这个时机呢，确实很引人关注。正值啊，刚才我们两位嘉宾谈到过这个问题，正值美国川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欧盟呢因英国脱欧遭到重创之际，我请教胡先生，北京在这个时候如此高调，那么习近平他是不是有什么战略考量呢？
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时候相比呢，今天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那 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川普政府他那个一上台他就表示就是放弃 TPP， 另外呢他这个要这个不愿意再让美国担任这个全球自由化的这个就经济自由化的这个领导者的角色，那英国又脱离这个欧盟啊，这么一来呢，这个就给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主导角色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今天中国开这么一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高峰这个论坛呢，对中国来说呢，显然这个时机是比过去他当时预想的还要好啊。但是呢，至于中国他能不能扮演他所期待的那种角色，当然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之所以要强调一大堆这个部那个部，那他主要就是为了打消其他国家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疑虑。这也本身呢，因为尽管中国政府自己一再宣称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其实呢，他恰恰是在制度方面和理论方面缺少自信。
嗯，
因为他知道他的制度、他的理论对世界其他的国家根本就缺少吸引力，而且呢，还是很多国家所反感的。所以他这也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搞一带一路的时候呢，特别愿意淡化他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只是这个光是谈这个经济、谈生意这个问题，这么一种考虑。所以这里头其实说明的倒是一个更相反的问题。那这里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他能不能够如他所期待的那样子实现他的一带一路，这本身是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的实现了他的一带一路的一些设想，那么他对整个世界来说，尤其对整个世界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前景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个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的问题，习近平他有没有现在趁机出头的这样一个愿望，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一个引领者？那么目前中国有没有资格和能力担当这个角色呢？
在这个现任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我就曾经预言，我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的领袖，他还想做世界的领袖。那么我想正好呢，这个川普先生的这个上台呢，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这种冲动呢，从 G20 峰会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想当领头羊的这种冲动是非常强烈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的体制本身，中共的体制本身缺乏这种当国际新秩序引领者的软实力。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东西，然后在国际上呢，又是这个到处在一种这个全经济全球化，甚至于是普世价值的这种姿态出现，这本身就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这个其实我想所有的这个国际政治家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就是，但是呢，大家可能现在不能不捧这个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想得到好处，有的是想这个从这个中间，与中国呢，不发生这种严重冲突，所以呢，有的是想利用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啊，就是这一次来复合中国一下。但是这个会散了以后，你这个所要做的这些事儿，你所开的这些清单，你能不能够真正的玩起来，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因为现在你想打算投这么多的资，做这么多的项目，最后你能不能落地，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是这个，我觉得作为领导人来讲，这个如果你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能力的话，有时候这个很难，就是说你想做也许你未必能够达得到，你自身的体制也未必能够支持你达得到。
嗯，
而且实际上我刚才网友提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曾经问过一些个这个在这个非洲员外建立很多大中国大公司的 这些红色贵族啊，他们就跟我解释，他说我们其实就是拿那儿当我们的一块海外领地，说万一国内政权不行了，我们还有地儿逃难，所以这种各种想法，内外想法都是各怀鬼胎。
嗯，
你现在不能指望一个领导人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接一个电话，吉林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吉林胡先生，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习总书记主持的一带一路跟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网友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啊，网友魏威他说，这次习主席提出援助3000亿，有两个问题请教嘉宾。第一，是这个决定有没有法理的依据？由习大大拍板决定，这是不是明目张胆宣称中国是不顾民主的独裁国家呢？第二，是这些资金一带一路政策会不会被大陆体制以及各种手段黑掉啊？还有一位叫 James Yang 这位网友，他请问嘉宾，中国会不会强迫那些在一带一路获利的国家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呢？我们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请啊胡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刚才那位网友的提问本身就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回答。中共他现在的问题，一方面他并不想改善那个自己本国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会才会这个感到他的这个产能过剩要对外输出。另外，他对外输出虽然“一带一路”虽然是个经济合作的计划，但是其中他也包含有所谓这个对外援助的成分。他也是通过这个所谓大法币来强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地位。那而就这两点而。中共当局这两种决定呢，当然都是在违背没有得到人民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这本身也就体现了中国社会现目前这种专制的性质，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